大家好，这里是纯真博物馆，我是真真。
我是老王。
我是 DJ。
一个月没有聊喽。
是。
对啊。
我们这个是断更的时间越来越久。
越来越放松了，堕落了。
上一次聊是
年初一。
大年初一。
对，是的。
现在15过去了。
本来还想着说过年放假可以多聊几期存着，结果啥都没聊。忙得不行，过完年我又出去玩了一趟，然后这礼拜才回来啊。
29号那一天的时候，我还在想，我说29号，哎，四年一次的日子，感觉应该录一下。但是当时是一个非常闪烁的念头，瞬间这个念头就不见了，我忘记了。
时间凑不齐，反正。
我觉得一方面是时间凑不齐，另外一方面也没有很积极的在凑时间。
是，这个就不得不说到今天。原本说想说的那个话题了，大家都处在低谷里，所以也就没那么积极的想凑这个事儿。其实我刚才就想说，这像这种事儿就是这样的，如果说有这周非得找时间弄一下，肯定还是能好好歹歹能凑出来时间，或者至少不会说一断就断将近一个月，那肯定还是说状态不太好嘛，那就偷懒咯，我觉得是。
对，本来我们是想聊一个话题啦，就是是我想的，我想聊一聊如何走出低谷期这个话题。
问题是我没有答案。
不，我还是有一些心得的，我觉得。这我感觉可能有一两个月吧，从开年到现在，一直在寻求各种方法，来去适应和度过。结果刚才老王讲，他说，我觉得度过是不可能的。我们讲一讲如何去适应低谷期生存倒是比较可行。我想想也有道理吧。就因为其实当然你说处于一个已经度过低谷期的时间是不大现实的。但是确实过了，我觉得还是过了一个阶段的。至少对我来说，我觉得是过了一个懵的状态。就是你对这件事情不做反应的状态。我感觉我不做反应的状态可能持续了有将近一个月。就自己在欺骗自己。过了这一个月以后，人还是爬起来再做一些事情。我是这样子的了。
我觉得说实话，我觉得这件事呢可能多多少少跟你所处的那个行业其实是有直接的关系的。我说真真啊，真真所处那个行业就是从去年年底到春节前一直到现在为止，其实是一个每一天都几乎有大新闻的，或者说每一天都有意外事件发生的一个阶段，跟之前的玩法不一样。你像连我这样的纯粹的外行人，而且这个信息渠道来源非常非常少，我都知道一些这个行业内什么今天爆雷了，明天什么暴跌了，什么爆仓了等等，我都知道这样的消息。所以我觉得他在这个行业里面最近这段时间这个感受，天天就像过山车一样的这个体验，所以我是完全能理解的，这也是为什么我几乎不说话的原因，就是我想着你心烦的要死，还每天拉着你录音，录什么音啊？
我其实没有很心烦，就是一个比较懵的状态，不太想做反应吧。以前其实开年的时候吃饭也比较多，现在吃饭也很少。那天有一个朋友主动来找我，我们很久没联系了，我就去跟他吃饭。他面临的生存的压力比我还要大。聊完了以后，我们就说，真的，这些最最主要的变化就是10天。我自己对这个世界的认识，还有对变化的认识，从比如说以10年跨度，到了几年为跨度，到了以年为跨度，到了以日为跨度。所以这个确实是需要我去做反应的，但是确实也是经历过这个时间段了以后，它再要调整，比如说以日为单位的调整，做一些你认为不可能的变化，你也习惯了吧，就过山车坐了几轮下来也就习惯了，所以也还行。我不说话的原因是因为我做的事儿我不敢给你说呀。
我也不敢问。我明白你的意思，你不敢说的原因我明白你的意思。你那个。
不是你说的、你理解的不对。我说的不敢说的意思是因为我在做一些很无聊的事情。 比如说我最近看了那个年代剧南来北往、哦、那我不敢给你说。
你跟我说了呀。
对，我给你说了，但是我不敢给老王说呀。
我看了几集就开始吐槽了。
对呀、啊、就是
你
们肯定要说的嘛。
哦、
嗯，但是我自己在这个时间内看的我觉得挺好的，但是我不想跟你们讨论这个话题，因为你们会吐槽、嗯、但我不想他被吐槽，所以我就不想讲。
哦、
嗯，我也懒得，但是我也懒得去争辩，所以我就在做一些很俗气的事情。那我，但是我也不想解释我为什么要做这些事儿，我也懒得解释我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所以我也不想告诉你们，就这么一个状态。
这就是你的这个低谷期的生存方法，就是一个人偷着乐，然后不跟其他人说。
我一个人偷着哭呢、嗯、我不想告诉你们。没意思啊，我跟你说你们要骂了，什么这导演不行呀，什么这个反映了这个时代特点啊，我不想说，哎，烦死了。
嗯嗯，
我看挺高兴的。
我从春节前这一段时间也开始每天在关心一下上证指数。
然后呢，你关
心
的结果，
你关心的不是比特币吗？你关心上证指数干什么？
就关心你的心情呗。上证指数往上走，我估计你心情会好一点。
嗯、那并不是，所以你们关注反了。
哦，哎，理论上像他们这样的机构，应该说其实跟指数涨跌，其实他都能赚到钱，
关系不大。
我以前啊，至少以前，他们有各种各样的工具啊、方法啊，都能挣到钱。但是好像据说现在会出了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每一天更新一下，这样不许干，那样不许干，就把所有人都活活搞死了。
其实我心里是对这个事情是矛盾的，
嗯，
因为我自己觉得。有一些决策是对的，
嗯，
就是你稍微站的，别说什么那种很高大的话，
嗯，
或者是这种很宏观的话，我们都抛开，你自己稍微判断一下，站在一个非常朴素的角度来说，我认为这有一些事情是你在这个角度，在这个时刻不得不做的事情，它的形成是有很深刻的原因。
嗯嗯，
它的走向也有很深刻的原因，但是你作为一个个体，你站在这个角度做一些决策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如果是我站在同一个时间的话，我不觉得我能做出更好的选择，甚至可能会做出更残酷的选择。所以从我心里知道，我知道这件事情是有一些决策是对的，也是没有办法的。
嗯嗯，
但是你落在每一个人身上的时候，那我会不会感觉到重量是肯定的。
对，
所以我是比较矛盾的。
对，
嗯，那我们自己行业里面啊，我其实也不太聊这件事情了，大家的情况都差不多，从见面的时候穿得很漂亮，然后很光鲜，然后到现在我觉得每一个人脸上还是写在脸上的、嗯、是有沧桑和惆怅的，
都有一股落水狗的气味。
嗯，对，
我赚钱谁都开心不起来吧。
不是开心不起来的问题，它不是开心的问题，
嗯，
是真的不知道怎么活下去的问题。我还是这个，
是吧？到底会怎么样？对未来
真的不知道，
不可知。嗯，
也不讨论未来，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好讨论的吧。所以年初的时候，我不就一直在说这个话吗？录节目的时候我也说了，我现在对他们也是这个说，嗯、我说搞好身体，在这个时间段锻炼好，养好身体，
嗯，
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吃好饭，见好面，然后消费好，不消费没有意义啊！我觉得消费很重要，不要刻意的去抑制自己的消费欲望，就是普通的消费，我觉得该消费的还是要消费。当然，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从来没有消费升级过，所以我也不存在降级。但是，对于真的消费升级过的人，我觉得日子还是难受的。
嗯，
就是他是要降级的。所以我大概是这个状态吧，我很复杂、嗯、我并不是说单纯的难受或者是低落，因为我觉得单纯的难受和低落我睡觉能好，但现在这个过程是比较钝的状态，所以也还行、
啊、
就我能拾掇起来，你让我拾掇起来有精神我也可以，但是打心眼儿的那个就是主线吧，不是特别的精神这个状态。
嗯
嗯
嗯，
他说完我就只剩下爱了，我操。
嗯，
就是不要爱嘛，我觉得这是我觉得还是要讲一讲。我觉得如果说比如说在狼人杀里面我是像什么角色，我是有点像预言家的。不是说我对事情有什么样的判断，我有直觉，我直觉还挺准的。但是如果就是你要按照这样子去想的话就没法过了，所以我日子还是要好好过的。我们要聊一聊怎么过日子，这就是我为什么一开始说想聊一聊怎么样走出低谷期的。就即使是在这样子的一个时间段里面，我觉得也有方法可以让自己过得好一些。
真真前面说了很多，因为就是还是说了，因为最近他们这个行业是实际上是一个经济的状况的一个理论上啊，就是按理来说金融行业实际上是整个经济状况的一个晴雨表。那他最近这段时间经历的这个每一天跌宕起伏，而且总体来说情况不好的这个，我觉得实际上是整个大环境的一个表现吧。不过我总是在想呢，可能也是跟其他的很多事儿是一样的，就是比如说你觉得这段时间几乎是你职业生涯以来最难熬的一段时间或者怎么样，但是可能对于某些人来说完全没有这个感受，甚至有可能是一个蒸蒸日上的一个日子。这就用着郭德纲说那句话了，就是泰坦尼克号的沉没对于船上的人来说是灾难，但是对于那个船上的皮皮虾来说那就是上帝的奇迹。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说所谓
我最近这段时间也有考虑这个问题，就是像你说的、比如说我在觉得很低落的时候，或者说这肯定不是我职业生涯当中最低谷的时候，也不是我人生最低谷的时候，我是有判断的。但是你说是比如说别人过得怎么怎么样，我其实有判断的。我现在对这件事情心态非常平和。
嗯，
我觉得时间还有周期对所有人都是非常平等的。
是啊，是啊，
是的，
就是
特别平等，所以没有什么就是可特别低落的，因为他还是会回去的。你在特别好的时候，我一直说我特别好的时候是我特别发愁的时候，因为我知道接下来一定会下来的。所以我觉得没有什么、
哦、
我现在看待这一切，比如说有些人在自己非常非常得意的时候，人生意气风发的时候，在我看来我觉得挺好的。就是你可以现在尽情的得意、
啊、
然后你储备足够的能量来应对以后失意的时候吧，就特别公平。
对， 对，其实这个确实就是这样，有的时候你也只能这样想了，就是这是你个人的一个体会吧。我想表达的意思可能或许就是高高低低的也就是这么回事吧，只不过就是对于我们，就是我们一再说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我们可能没有经历过这么糟糕的时候。你就像90年代下岗潮的时候，那时候我们还小，现在可能很多年轻人可能那时候还没出生，所以可能你根本不知道在那个时候的那些家长们他们所面临的，那他娘的真的是明天就只剩下到门口去摆地摊了。那对于我们来说90年代是充满了幸福感，充满了回忆啊，闪耀着阳光的这个日子，其实可能就是这样。可能人生就是得穿越一些周期吧。
对，你说特别对，这就是我为什么要看年代剧的原因。因为我在看年代剧的时候，我是觉得一方面啊，我更加能够理解离我们最近的那一段相对波折的，就是说时代有变化的，然后有些人遭到巨变的这些人的心态、跟我以前看的时候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
是
我更加能够体会到他们想要表达的一些事情，或者他们经历的一些事情。另外一方面我觉得更加能够理解他们做出的一些决定。站在这个角度上来说，我甚至会反思我自己，就是我觉得以前比如说你会评判一些他们的决定，包括我的父母，你会不理解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但是现在反过来这么想的时候，我觉得我是能够适当的理解，不能够全部理解，但是适当的能够理解他们的行为。而且我会觉得我之前也是比较刻薄的，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是非常自大的，我会有这个反省。
对，
对，
也不说刻薄，就是可能有傲慢，可能有傲慢在里面，就觉得你明摆着的事儿为什么不做呢，对吧？
是是是，
对，
每个人都有他的认知局限了。父母这一代在他们的那个年代，他们的生存环境 做出这样的一些决定或者一些选择，那也是一个必然的嘛。
我在那个春节期间啊，我看了一个那个老电视剧，就是我以前我知道这个剧，但是我没看过，叫《无悔追踪》
啊，我知道那个剧，挺好的。啊，我看过，
是王志文很年轻的时候演的那个剧，据说是现在不让放了，
是吧？讲的是一个特务什么的，对吧？嗯，
对，他讲的就是一个49年台湾撤退的时候留在北京的一个特务。
对， 对，刘佩琦演的那个，对，演的警察吧，好像是王志文演的特务嘛。
然后呢，他讲的就是这两个人这个相生相克，生活了整整从49年一直生活到了1999年的一个故事。这次我就耐心的把它看完了。
嗯，
它就很类似于活着。其实你会去看一个人的一个更长久的人生来说，其实它就更像电影活着。其实个人在其中所能够做的东西，做的事儿啊，其实是很少的。你就是跟着这个大的时代去走。你想想这个电视剧它比较忠实的反映了从49年以后一直到这个七八年改革开放以后每一件大的节点的事儿，包括什么五六年啊，包括文革啊等等，他都把这些东西都包含在内了。所以你就会发现这当中的起起伏伏，人的情绪的变化，我觉得就是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看的时候，几乎可以说作为个体来说，你没什么可做的，你其实就是去在其中想办法生存下去，然后尽量的能够少想一点，或者说生存的舒服一点。所以那个剧我看完以后还是还是蛮有意思的，挺好的一个东西。对
对，那剧蛮好看的，我有印象。我其实觉得王志文的好多剧其实都还蛮好看的，虽然他好像后期跟媒体啊还有这些什么关系处得不太好吧，这他的这个形象还有些受影响吧，好像啊。不过他确实演技啊什么的确实还不错，我还蛮喜欢的。
他像他这种都属于老一代艺术家了，怎么可能受得了现在这帮家伙的玩法呢？
嗯嗯，
哎，所以就说回这个穿越低谷的这件事情，所谓的走出低谷，其实低谷不是走出来的，我觉得是有两个办法。第一个办法是你主动的做什么，然后去爬出那个低谷。比如说你觉得这个地方不好，你换个地方，或者说你觉得你这个行业不好，你换个行业，那这个是一个主动的一个选择，就是你所谓的想要走出低谷。那另外一个这个方法，我自己认为的方法，其实这就是我们一开始说的，就是你要重新认识低谷。就是所谓的低谷是因为你觉得它有个高有个低，然后你现在掉下来了你就很难受，其实是重新认识这个低谷。这个低谷不是低谷，低谷是一个新的所谓的新常态，它是一种新的生活的常态。这个我觉得只能这样去重新认识它。我的想法是因为如果说你认为这个低谷是异常的话，你就会很想尽一切办法，因为你觉得这个低谷肯定很快就会过去了，我眼前只要咬住牙熬一熬，或者我只要眼前麻醉自己，它一定会爬出来的，一定会很快就会好起来的，这个其实会更难受，我觉得。所以不如说你重新认识低谷，把这个低谷当作一种新的生活的常态，可能会好一些吧。我觉得是这样，我觉得是这样。
反正认清现实吧，什么是能够改变的，什么是不能改变的，把能改变的先改变了，还是要积极一点，这多多少少总是改变一些。我那天看一个什么那种什么科普的东西吧，他说就是人的习惯，人的行为习惯或者行为模式，就是你的 activity 本身做一件事情这个动作，它会让你的大脑产生一些不一样的变化，就是你不要沉浸在那种不好的情绪里面，尽量去忽略这种情绪，就是还是正常的去生活，就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一点一点一点，就通过一些小的行动，这样你的大脑其实是会接收到某些信息，然后对你产生一些比较好的影响的，包括分泌一些好的东西，让你的情绪会好起来。所以我就觉得其实这也是一个鸡和蛋的问题，不是说我一定要整个环境改变了然后我的心情才变好，或者你的行为其实是可以影响你自己的了，对吧？你不能太依赖外部的环境的变化。很多时候环境不见得变化嘛，有些东西可能，对吧，你像股市不好啊什么这种可能要等很长一段时间嘛，那在那之前你看看有没有别的什么可以做的，对吧？先把它做起来嘛，就是我觉得这个也对了。
对，
总是 积极点总是好嘛，对吧？积极点总是好过消极被动的接受嘛。或者说你有什么其他的途径什么的，是吧？去香港或者什么这些地方，可以炒一炒比特币嘛。
No way！ 不过这个话说回来啊，
嗯，
我觉得 DJ 是我见过的很有投资感觉的人。其实我日常生活当中因为经历就是无数的买方和卖方，
嗯，
就大家见过这种所谓的神一样的这种投资经历，在我身边太多了，嗯，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有天赋的，而且主动和被动的人，嗯，是。就是做出来的最后的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是真的。
仓位不大的时候感觉就很好了，仓位一大感觉就没有了。
不是，这是一个感觉，这个东西真的是一个直觉。很多
我觉得
我见过很多民间的投资人是有很厉害的直觉的。
我跟 DJ， 我们反正咱们仨没太聊过这个东西，因为我也不懂。但是我觉得啊，你就算是把巴菲特拉到中国股市来，他一样亏死。我跟你讲，他之所以投资感觉好，是因为相对来说他所在的那个美国市场相对来说是比较明确，是比较明确的。我认为啊，他那个波动啊，他那个趋势啊，技术发展啊，是或者是产业引导啊，我觉得他那个是比较明确的。你让他到中国股市来试试，我估计他也会。
我那天算了一笔账，帮我儿子算了一笔账。他出道，我说出道就是他从大概去年开始，就是他对股票产生兴趣嘛。我给了他一本书，讲那个股票的，让他看了一看。后来他开始对这个有点兴趣了。他从出道以来，他投的每一只股票，投了四只到现在，全部都超过 60% 的涨幅。
对啊，
神啊，小子！他说我跟你说要买 Spotify， 买 Spotify， 你说 Spotify 已经太成熟了，不要买了。结果你看看，翻了一翻。嗯，我说对啊，对啊，对啊，那你叫我300多块把 Nvidia 卖掉的时候，你今天看看 Nvidia 多少钱？
但是首先啊，必须要承认市场差异，嗯，就老王说的这个前提是一定的。
对，
对，是的。
啊，这是一定的。我，但是我指的是一个投资的感觉，就是即使是人在那里的投资的感觉，不一定有他的好，他是有直觉的，就是他完全是凭直觉就在判断这件事情。
哎，不过说回来啊，我倒是因为我不懂股票，反正我们聊到股票了，
嗯，
我倒是前两天看到一个消息，就是昨天看到，前天看到的，说是美股那个十年的国债的收益率现在已经跌到历史新低了，然后你再配合上它现在的股票市场涨得这么凶，比特币涨得这么凶，我反而是觉得它最近这段时间的泡沫是非常明显了，已经就进入泡沫化期了，
嗯，
资金没出去，全部跑到这个比特币和股市里面去了。
是的，是的，我觉得美股今年就是正常的股票这一块应该是要收一收了，涨得太猛了。你看超威那个，就借着这个 AI 的这一波，超威去年一年涨了10倍， NVIDIA 涨了8倍，你这个肯定是不正常。
对，那天我看到 Nvidia 的市盈率已经飘到400多了，好像这个简直是开玩笑，在美股，
啊，就已经是一个非常大的泡沫了。我觉得这块肯定是要盘整一段时间的，要不然它走不了更久。
前一段时间看那个叫《被追赶的经济体》，就是辜朝明写的那本书，
嗯，
辜朝明这个人，我是读了他这本书以后，那个书里面的开篇对他有介绍，我才知道这个人。他姓辜，这个就本身是一个，很少见的姓吧。
嗯，辜振甫啊啥的，嗯。
对，他一般来说跟这个就应该有关系。后来看了一下，果然他是辜振甫的儿子，侄子。
哦，嗯，
然后他是出生在日本，
okay，
到美国读的书，然后在美国工作，后来呢又被请回了那个野村证券做那个首席经济学家。所以他其实一直属于市场侧的这个经济学家。然后他前一段时间写的那个《被追赶的经济体》，我觉得那本书是非常有意思的一本书，而且写的非常容易懂。他讲的呢是这个宏观经济，他其中就是对于经济的发展和这个世界的变化，他有一套他自己的全新的解释，就是他把这个世界分成了三个阶段，就是一个呢是前城市化阶段，然后呢黄金时代，接下来是叫被追赶的时代。那他在他的看法里面呢，就是在这个1945年之前，整个西方世界其实都处在这个城镇化时代，然后在那个时间点上呢，就是资本无序扩张，造成了这个经济发展不平等， 然后跨过了他说中间有一个点之后进入到黄金时代，就是劳工的工资和资本家的收益同步增长，就是大家所有人的收益都在增长，一直从那个时代一直增长到了1980几年左右，就是到里根下台以后克林顿上台的时候。然后在那个时候呢，所有的西方经济体进入到了被追赶的时代，就是开始全球化扩张，他本地的劳工的工资不再增长，但是资本家通过在全球投资，他能够用到廉价的劳动力来维持自己的一个增长。我觉得他的这套解释框架实际上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解释框架，就是解释这个历史。他用他这套框架重新分析了从一战二战一直到具体的每一个国家的这个经济的变化的形式，甚至用这个来分析为什么希特勒会上台。一家之言吧，但是我觉得读一下以后对于宏观经济的一些看法我觉得是非常有趣的。然后加上那个真真昨天发的那个文章，就是说我们这边什么鼓励买国债的这个事儿。其实这个就是标准的他提出的那套资产负债表衰退理论，他提出的建议，当这个民间借贷不足的时候，而储蓄一直在增长的时候，这个时候作为政府你应该扩大投资，那政府扩大投资的方式就是先发债把钱拿到手上，然后再去做行业投资，做那个产业引导的这个投资。所以我觉得这本书看了以后就配合上最近的一些国内国外的经济形势，哎，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也是很恰逢其时的一本书，我觉得应该读一读。
那你觉得照他的理论接下来这个AI 这一波对我们会产生什么影响？
他是分析的是宏观经济。
他说的是宏观。
我那天在办公室里上完班，晚上11点多就透一口气准备回家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哎，我最近这段时间好像也没看啥书，也没看啥电影，等于没干啥有意义的事情吧。除了工作。然后我就突然觉得有点难过。不过后来我就想想，哎，
这是我现在的状态，
对自己不要要求太高，至少我有努力的工作了。至少 I try my best， 我已经很努力的在工作了。
我想说，怎么说？刚刚我们说的这个所谓的低谷期，一方面是这样子，另外一方面是可能最近铺天盖地的关于 AI 的消息，也过多了。
对啊，老王给我们科普科普，这 AI 到底要怎么搞法？
AI 怎么搞法？之前聊过嘛，在我看来就是 AI 这一轮的干法就是先把所有人先干的失业再说。现在这帮搞 AI 的，我认为啊，你几乎可以理解成美国电影里恐怖电影里的那种故事，就一帮科学疯子在实验室里鼓捣出一个他自己根本不知道是什么的玩意儿，最后搞出一个惊天的一个烂摊子，然后所有人都
我也有这种感觉。
对，我现在的这个像 OpenAI 干出来的这些事情，我觉得已经超出了人的理解能力了。
我觉得第一波用这个什么，最近出了那个什么 Sora 什么做视频的那个，
对
吧
？Sora
我觉得第一波运用这种 AI 科技的人应该是诈骗犯。
那最近上外网的时候，我看到的每一个照片和每一段视频，我都会想怀疑一下，对，这个是谁做出来的？
没错，没错，
就是我们之前说的。其实现在国内外的 AI 技术，我这么说肯定不对啊，只是说基于我自己对于那个技术的理解，就是单讲 AI 算法本身，其实差距并没有那么大，就是对于那个算法的理解。因为它那个东西是公开的，就是大家都是从 Google 的 Transformer 那篇论文起家开始搞起来。然后你看，你如果去稍微关注一下 OpenAI 也好，还是国内哪个随便哪个公司搞的 AI， 你看它整体的那个算法架构基本上是一致的。它其实驱动这一轮 AI 的就是两个东西，第一个是数据爆炸，第二是算力爆炸。那你因为现在跟美国关系是这个样子，国内在算力上就是差的就不是一星半点了，尤其是去年年底第二轮还是第三轮那个英伟达的芯片被禁掉以后，那个算力就差距就更大了，那这是一个算力上面我们受制约的一个地方。另外一个地方就是中文互联网的内容的质量太差了，这个是另外一方面。你比如你去抓百度，我们为什么你整天骂百度，你去看看百度上那些搜索的内容你就知道了。然后 OpenAI 当时沾了一个什么光呢？就是他在一开始训练他那套东西的时候，他确实是干了一些，你站在知识产权角度来说，他是干了一些违法的事情的，因为他不跟任何人讲，他自己偷偷摸摸的去抓你的数据。对、
嗯，
那你今天谁出来干这个事儿，你没办法了，你只能说我要你的数据，那谁愿意给你啊？所以这点也导致了其他人在这个训练的数据内容上面要比他要落后一些。然后他积累出来这样一个优势以后，他现在就在训练模型上面，他有巨大的这个经验的优势。就是我那天说，就是现在你给中国人或者哪个大公司，你给他一块100万块那个 A10 的那个 GPU， 他都没办法让这100万块 GPU 如何协同工作起来。这个是一个工程能力，站在计算机角度来说，这是一个计算机工程的能力，就如何你去驱动这么大规模的让他们协同工作，这是第一。第二个，就是因为现在的模型训练是完全是黑箱化的。我说这个黑箱化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你训练出来的东西啊，就算是我这个程序是我写的，从头到尾每一行代码都是我敲进去的，但是训练出来的结果好或者坏，为什么是这样子，我作为这个开发者我是没法解释的。这跟以前我们在做软件开发的时候是一个本质的区别。我们以前做软件开发，你出了个 bug， 你就去找那个程序员呗，你告诉我你的程序为什么出错了，他一定是能分析出来一个具体的原因的，好或者不好。但是今天的 AI 的这个算法，它完全黑箱的，没有任何人能理解那里面究竟是怎么回事。那么这个也就带来一个问题，就是当你训练出来一个模型以后，你如何去评价你的模型的质量？这个是一个现在 OpenAI 在整个行业内它最领先的一块，就它有一套自己的一套工程系统，或者说它有它自己的一些经验性的东西，它能够知道我模型训练到哪个地步就可以了，就不能再训练、
嗯、
再训练它会过度拟合，它会出结果会开始走向负面、
嗯、
而你如果不足的话，它的质量又达不到那个比如说 90% 几的这个输出结果的这个质量。所以它在这一块上面 OpenAI 是领先的。但是 OpenAI 的整体的这个，我认为它现在发展这个技术里面，它的的确确是缺少了伦理那一环，就是它不考虑这个技术应用以后会对人类社会会造成什么样的一个危害，它不考虑这个东西，或者说它自己也想不清楚这个东西，反正就是先往前走，先弄出来再说。我觉得这一块是，
我问你一个问题啊，就是像你说到的这个伦理的问题，是该谁去考虑呢？
这个其实就是一开始我们要回头看 OpenAI 的那个公司的架构，就是一开始它作为一个非盈利性组织的时候的那个架构，它其实在一开始它考虑过这一点。就为什么它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它会搞出来那个大丑闻，就是一夜之间突然一下把那个 Sam Altman 给开除出公司了。其实这个就是它当初为了规避这个 AI 作恶，所以它故意不让这个所有公司内部的人去参与董事会，他全部用的是这个所谓的独立董事或者说外部董事，这些人是来自于各行各业的这个所谓的精英人群，有搞政治的，有搞科学的，有搞哲学的等等，他让这些人大概四五个人成立一个董事会，由这个董事会来决定 OpenAI 的生和死，技术发展的方向。但是 Sam Altman 实际上他是个生意人啊，其实他不懂技术，他是个生意人。
他不懂技术啊。
Sam Altman 不懂技术。所以他之所以跟 Elon Musk 后来搞出分手的原因，也是他后来就在 OpenAI 那个架构下，他又搞出了一个可以融资的一个公司，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叫 OpenAI 什么公司。因为他认识到你不用商业的力量，你光靠慈善捐助你是搞这个事儿你搞不下去。
对。
所以我觉得在一开始的时候，马斯克他们倡导出搞 OpenAI， 其实他就是认为到，如果说你放任让 Google 去搞那个 DeepMind， 他觉得这个事儿对人类是有危害的，所以他说我要搞一个 Open 的东西。结果没想到 Sam Altman 最后把这个事儿又变成了一个商业化的公司，而且目前看下来就是微软在做。而且 Sam Altman 那个人，我估计他到最后他也不会甘心一直待在微软下面，他一定会把自己独立出来的。所以几乎就像咱们上一次聊的一样，你这个东西几乎就像瓶子里的魔鬼一样，你现在反正已经放出来了，没有人再能把它收回去了。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它注定是一片灰暗吧，我觉得。
听着那么悲观呢、啊、
所以为什么说现在孩子们上大学啊，什么好好学习啊，我们过去什么考个高分啊，我觉得狗屁，毫无意义的事情。你还是想想怎么让孩子发展出独立的个性，哪怕他是个怪人，我觉得这个会更有意义一些。考试成绩真的已经没有意义了。或者你就让他去干蓝领的工作，或者学门具体的手艺，剪头发。所谓的高知的工作，今后我觉得会被重塑的，不存在了。
不存在了，是的。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面，我们在很多问题上面三个人很难达成一致，但是在这个问题上面基本上是一样的。
是的。他这次搞出来这个 Sora 这个东西，他之所以震惊世界的原因是因为他在技术上面他就吓人一跳，因为在此之前其他几个小创业公司也搞出来了这种用文字生成这个视频，但是大概只有三四秒钟，超过三四秒以后他那个画面的连续性、逻辑的一致性就没有了，但是他现在能搞出一分钟来，当然他现在没有公开啊。那这个东西吓人的地方就在于他已经超越了 95% 的人的这个能力了，可能甚至更多，就是他那套算法已经开始理解自然世界了。这个东西会发展成什么样？
对呀、
真的不好说。
我那天看了一个电影《BlackBerry》，讲的是以前的黑莓手机的故事嘛。黑莓手机发布是2003年，到现在也就是20年左右吧。iPhone 后来07年发布了以后就开始把它干掉了嘛。你想想，从没有智能手机的时代到今天也仅仅就是20年，满打满算也是20年。如果你以真正智能手机算 iPhone 第一代开始的话，也就是多少？17年左右的时间嘛。这世界发生了多大的变化，不可想象。那你再想再过一个17年或者20年之后，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真的是无法想象。我觉得它的变化的速度会更快。
关键就在于以前真的就只是速度快而已，比如说 CPU 更强，带宽更宽，传输速度更快，计算的更快，但是实际上人在其中实际上是始终是处在一个信息处理的一个中心位置的，只不过是我接收到的信息的速度更快，可是人的位置并没有下降。但是现在问题就是当有了现在具备的这种基于大模型的这种人工智能以后，你会发现他对人的要求降低了。你比如说我们前面聊的那本书，我原先一本五六百页的书我至少得读个两三天吧，就是每一天读几个小时，我读个两三天，可是今天你不用读这本书，你只要问一声 AI 帮我总结一下这本书里的问题，它几秒钟它就告诉你了，是它重新定义了知识，它重新划分了这个知识的范围，我觉得。那么如果是这种情况下，那么我们就还是要回头问，那今后知识是什么？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挺可怕的，我觉得。
对啊，以后这个世界要怎么来区分人与人呢？怎么来定义人与人之间的那个关系？这也是一个新的问题。
我们又说回去了，我觉得就是靠血统了。当然可能有一个机会了，我觉得现在的 AI 发展的趋势其实就是那个叫 prompt engineer， 就是叫提示词的工程师。这个将来可能是个新的工作机会，就是给你一个 AI， 给我一个 AI， 咱俩去启发这个 AI 给我答案的这个能力不同。短期内看的话，这可能是一个新的机会。短期看，
对，现卖这个课程不就发了大财吗？那个谁，
反正那这都是聪明人干的事儿，就是我们这些后知后觉的人干不出来。但是这个提示词工程师是目前看下来是一个机会，它类似于过去我们程序员的这个工作。过去的程序员是你普通人，你不知道怎么让计算机工作，那你就需要把你的需求告诉程序员，程序员把它翻译成计算机能听懂的语言，让计算机工作。那现在这个所谓的提示词工程师其实是一样的，就是我给你个 AI， 你也不会正确的使用，那你中间就要找个人把你的问题转化成 AI 能够提供更好答案的问题，那这个人就是过去的程序员的那个位置。
每次想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就在想，哎呀，这个以前拍科幻电影真的还是挺厉害的，是吧？你琢磨一下，差不多如果按照这个路径发展下去，就是那些科幻电影拍出来的样子呗，
都在实现。
是
吧，他的那些编剧是没有在瞎编的，他是根据规律再去琢磨这件事儿的。
反正是的，就是现在这个我天天看到这些 AI 的应用，包括我自己现在也在用一些嘛， 就是我现在用这些东西的时候，一边用着觉得好用，一边又觉得后背有点发凉。
嗯，
而且我因为用了这些工具以后啊，当我现在重新再去看我自己也好，还是我身边人的每一天具体的工作的时候，我突然想意识到，这些人干的工作真的就是毫无价值，包括我的工作。就是我们的日常里面百分之八九十的时间其实干的都是毫无价值的事儿。
是的。
都是我有明显的这个感觉。
嗯。我想雇一个我想雇一个人帮我用 AI。
我估计这个菜卷它暂时是蒸不出来的，我觉得。这个
对 ,AI 应该不会做饭，这个肯定的。
对。对，我比如说像我奶奶的这道手艺，我估计暂时可能她还学不会。
嗯、就是最回到最原始的这些工作，最基本需求的工作，吃饭啦、理发啦什么的，按摩师啦这种。
就像我上次让你们看那个宇宙尽头的餐馆，最后所有的人工智能被他的那第一道命令被搞死了。
嗯、
被搞死的第一道命令就是，请你帮我泡一杯好茶。
嗯、干不了。
嗯。
然后那人工智能就疯了，他说请你定义什么是茶，然后请你
定义
什么
是
好茶。
对对。
然后他在给他讲述的过程当中，那人工智能很久很久就是用尽所有算力，始终做出来的是一杯不对的东西，然后他还是在持续的给他下命令，一直下到这个人工智能就整个宕机。
那真是烧干了 CPU， 那是真正烧干了 CPU。
对，所以我就当时在想，嗯，还行，还有他们做不了的事情。
你上次推荐那本书挺好看的呀，那本《太白金星》有点烦，那本书。我正好在放假，游轮上也啥也看不了，也没有没网速极慢嘛，嗯，就把这本书看完了。
真真没看是吧？还没看呢。
我看了。
你觉得怎么样？
我看的时候就跟上班的感觉是一样的。
他就是那种办公室政治，或者说我是觉得就是他有点类似于当年那个官场小说。
对，厚黑学什么的那种的。
有点他有点类似于确确实实像原来的官场小说。
对。
侯卫东。
对对
对,
对、还有一个叫王岳文的都很火的嘛，王岳文写的那个梅次的故事的系列，我读过那个好多年前。
对对对，还挺好看的。
就那种县处级干部的那个生活。
对对对，因为马伯庸我早都说了嘛，我觉得还是挺好看的。
马伯庸挺有才的。
对，但是这本书看得让我特别累，我总是能够对号入座。他太像我上班的环境了，所以我觉得就好累啊。
各种人际关系啊，勾心斗角啊，这种权衡利弊，如何平衡各种各人的这种利益啊什么的。
对、
哎、
所以我就感觉我，哎呀，我上班也在平衡，我下班看书也在平衡。我是看完了的。但是确实看得我有点累，书本身没有问题。
把我吓死了，看这本书。
就对于你来说，读这本书没有收获是吧？这对于我和 DJ 来说，我们读了这本书是有收获的。
对，有收获，把我吓死了。三打白骨精，白骨精收三次飞，我给你返点，笑死。主动返点。
我以前因为从来没读过马伯庸的书，知道这个人也看过他那个电视剧嘛，《长安十二时辰》那个电视剧。
嗯
嗯，
我以前以为他就是一个写通俗的故事的人，然后这次我是读了他这个以后发现，哎，这家伙真的，他那个还不是一般的畅销，就是那种叫通俗小说，他里面还是有很有才，而且他的那个知识结构是很扎实的，就是他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古典文化，包括对于历史，他是很了解的，而且他那个小说写的还是有一定的文学性的，不是纯粹的很干巴巴的这个情节推进。
对啊，所以他写的是很好看的呀。
哎，蛮好看的，他写的蛮好看的，尤其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读到结尾的时候，甚至还读出了一点悲伤，好像是那个李长庚他脑子里那两个小人互相打架，最后那个一个把另外一个杀掉的时候
啊，
那一段读的我甚至还有点小悲伤，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正念原因还有什么？
对，和那个浊念原因。而且你知道，他很有意思的是，他把我们所理解的像人的那一面的东西，他把它叫浊念，而他把他非人的那一面，就是特别官场的那一面，叫正念，他是反过来命名的。 就这一点我觉得是一个很反讽的一个设定。
对，他还有就说李长庚从头到尾有个梗嘛，说他们写诗写得很烂嘛，每次那个观音都看不起他写的诗。
对，是的，
后来投胎去当李白了。
看还是有开心事儿的。
对，这本书读的还是挺愉快的，他的阅读体验非常好。
关键是我们得恢复录音。
对，我也觉得恢复录音了以后，毕竟每次都要想一个话题，然后你要去做一些为这个话题还是要去做一些准备，这个过程还是很必要的。
对，就所谓的穿越低谷，这个可能就是一个动作吧，穿越低谷。
那肯定啊，你不能任由我去看南来北往呀。其实南来北往挺好看的，真的。这我还是要说。
我都不知道你
三十几集呢。
我前两天我女儿推荐我看了一个日漫的动画片，叫葬送的芙莉莲，一季大概十几二十集吧，我看了一半了。哎，我觉得蛮好看的，我说下回你去谷子店带我去，我也要买个芙莉莲的一个吧唧别在我的包上。
你说了一串我完全听不懂的话，什么叫芙莉莲，什么叫吧唧，什么叫谷子什么东西，你在说啥？
看，这就是我最近跟我女儿学的。葬送的芙莉莲是这个动画片的名字。
嗯。
谷子呢是 goods, 就是这个他们为这个动画片出的周边。就是各种什么摆件呀、挂件呀这些东西。吧唧呢就是 badge, 就是那个徽章。知道吧。
靠。
所以呢我下回要去谷子店买一个芙莉莲的吧唧。你听到这句话了吧、
嗯、
对于你们这些现充来说，就我跟你说这些话就没用。你知道什么叫现充吗？
不知道。
不知道。
你也不知道啊，真真。
我也不知道，我又不是二次元。
是不是被现实充满的人呀？
猜猜。对，你这个还是可以的。就是现实生活很充实的人就叫现充。
嗯、
你们这些现充、嗯、跟我们这些二次元是有差距的。
话说我觉得二次元可以抵抗现在这些事儿。
真的，我最近打算跟我闺女把她一直在看的一些动漫我都打算拿出来看一看，之后对我来说要把心态放平，你别瞧不起人家这些东西，耐心的去看一看。她跟我推荐了几个，一个是这个芙莉莲，还有一个那个咒术回战，还有一个什么，我打算都看一看。
嗯，
说不定会有新的看法。他这个葬送的芙莉莲设定其实蛮有意思的。他的设定呢是这个芙莉莲是一个精灵族，他呢是不死之神，或者说他至少能活几千年。然后跟他一起曾经冒险的其中有人类也有矮人族，人类就不用说了，大概只能活一百年，而矮人族呢大概能活个几百年吧，大概就生命都不如他长。所以呢他们对于这个时间的理解就完全不同。这个芙莉莲在第一次和他这些同伴去出征去征服那个魔王的时候，他对时间毫无观念。后来他这些战友们都死掉以后，他重走他那个去第一次的那个征服魔王那条路的时候，他才重新认识了时间的价值。这个动画片大概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你要听我这样讲，你觉得这个东西还挺深刻的。但是如果看那个动画片慢悠悠的，然后还挺搞笑的，挺幽默的，挺有意思。所以我最近在重新跟我闺女在看动画片。
嗯，
买个吧唧。
买个吧唧。
可以。
倒过来你。
哎，不过话说回来啊，就是科技发展到这个阶段，不得不说对有一些人群还是挺好的。那脑机接口一上的话，那很多之前生病的人可能真的是会迎来新生吧。
嗯，
是，我昨天看到新闻说是那个马斯克正式打算起诉 OpenAI。
哦，我看到了。
你站在这儿来说，就是他搞的那个脑机接口也好，他搞出 OpenAI 也好，包括他现在要起诉那个 OpenAI 也好，我觉得大概人类的救星可能就剩他了。
你就说了，再过二十年，你能想象吗？这世界脑机接口、AI 各种虚拟跟现实都混在一起，你无法分辨的视频跟图像，
完全没法分辨。
到最后你都放弃了，就不想再分辨了，对吧？
哎，也不一定啊，说不定你想想，可能不到五个人的团队就可以做电影了。
反正不管二十年后这个世界变成什么样，反正二十年后我肯定在村里呢。 我肯定不跟他们玩了，我跟你讲。
我们在村里拍电影嘛，拍电影玩好不好？
好，收尾，收尾。
嗯，我们努力一下吧，就每个星期还是要按时聊一聊的。
好，
对吧？嗯，还是要琢磨点事儿的。
已经有听众在 complain 了。
好的，那就这样吧。这里是纯真博物馆，我是真真，
我是老王，
我是 DJ。
嗯，拜拜，
拜拜，
拜拜。